弟兄姐妹平安，代表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问候大家，祝大家马年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今天带来了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你是不是聪明人啊？有谁是聪明人啊？没有人举手了。但是你是愚蠢的人吗？更加没有人举手了。我想大部分的人呢，我们都觉得自己不是最聪明，但是也不是太蠢吧。如果你有小朋友啊，你想他健健康康啊，但是呢你一定也想他聪明伶俐啊。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聪明呢？是什么都懂，或者是努力去做，还是自己不用做其他人帮你做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耶稣就讲了一个关于管理钱财的比喻，特别他讲到呢，就是人在地上的生活和责任。刚才大家已经读过这个的经文了。耶稣讲这个故事呢，这个主角呢是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不单单为主人去管理钱财，还有他有权利可以跟其他人去签合同啊，改合同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主人呢本来是很信任他的，但是呢主人就发现了这个仆人呢不忠心。经文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他不是一个好管家，所以主人就把他辞退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他只是浪费，有那么严重吗？经文这里很清楚说主人不再信任他了，就叫他走人了。我就想了，我们都知道要做上帝的好管家，这个仆人这里也不是去偷，也不是抢，而是浪费或者是乱用这个资源。或者我们浪费的可能都不单单是我们的钱，还有耶稣给我们的恩赐、时间、能力，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不是那么黑白分明。耶稣教导我们要做忠心的好管家，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面对的世界好像不是这样的。耶稣讲这个故事里面呢，管家他可能只是用了这个世界很认同的一些做法，他也有做他的工作，但是呢他不是忠心去做，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他就浪费了主人的东西了。对于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人来说呢，有时候圣经里面的标准真的很高的啊，因为按这个世界的做法呢，只要你工作，你的老板没有发现你什么的问题啊，他不知道啊，就没有所谓了。但是故事里面就不同了，主人知道了，所以就辞退他。那就辞退以后呢，这个管家就想了，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如果没有了工作呢，忧忧愁愁也是人的很自然的反应。在那个时候啊，圣经世界里面的社会呢失去了原本的一个位置呢，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不像今天这个商业社会，你随时可以去申请另外的工作，所以这个管家就想了，他能做什么呢？如果不做管家，他可能就只能锄地或者是讨饭了。但是呢，这个管家他没有放弃，他想了一个办法，而且呢想了以后他马上就行动了，他把握最后的机会，用主人的钱呢去收买人心呢他想的就是善用这个不义之财去广交朋友，为自己留一个后路所以呢他把那些人都叫来那个欠款的叫他就 拿那个账本呢，就写一半，就是减到了一半。这里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知道呢，解经家告诉我们呢，这里的数字呢是很大的数字，单位很大的啊，表示呢这个主人真的很富有，连欠他钱的人呢都是那些做大生意的人，而管家叫他们写的就直接把这个债减半，所以都是很大的数。想到这里，你怎么样看这个管家的做法呢？不就是吗？主人要辞退他，因为这个人没有诚信啊，他就做这些事。但是呢，故事来到这里呢，在第八者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拐弯，因为经文说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主人为什么要赞这个管家聪明呢？啊，我们看下去就明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呢，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原来这里的聪明呢，是按照今世之子的角度去看的。今世之子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怎么样，他就想办法要拿到自己想要的，所以管家就想了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你觉得他聪不聪明啊？如果按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呢，管家真的是聪明啊。你有没有试过，你打工，你的同事升职比你快，他没有能力，但是呢他懂得说话啊，总是赚钱呢比你多。其实谁聪明呢？当然是他聪明呢。基督徒嘛，我们很多爱心，我们又不贪心，这不是很蠢吗？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啊，这个真相就是今世之子在今世的事情上面呢，比光明之子聪明，因为他们看的就只是短暂的眼前的东西，但是光明之子呢，那个目光呢，就不单单是今世了，因为我们知道还有永恒、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单单看见现在的世界很多的艰难，我们更看见呢，这是天国临在，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所做的，也就是耶稣要我们跟从他的，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事的方法呢，就很不同了。什么才是聪明呢？也很不同。实际上呢，基督徒跟其他人都一样，我们都关心生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就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视角，扭转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有其他不同的关注。我们重视追求的和今世之子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会用心去想啊，不是想怎么样才拿到自己最好的好处，而是我们想耶稣他的教导在眼前这个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他啊，应许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想，我们这样去啊，遵循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上帝的奇妙。所以我们想的是服侍其他人，是做好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做他喜悦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天国的视野呢，我们不可能有另外一种的滋味。但是如果你相信天国已经临在了，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后的审判，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和行为就一定要靠天国的价值去决定，而不是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去行。 我们都是财富恩赐时间的管家，上帝就按自己的意思呢啊，赐我们这些不同的礼物，每个人都有一份啊。我们有人生的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用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演绎我们的人生，去为自己呢做不同的选择。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已经选了，你选了是最好的福分，这是因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活在上帝的掌权底下。如果是这样，聪明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主。聪明，这是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呢就找我啊喝咖啡谈话。她是做生意的，因为呢她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她认识很多人，所以跟一些大的集团呢都有交往。我很记得呢，她那一次呢跟我聊天啊，过了一回呢，她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最近呢有人找他啊，请他帮手呢做一些事情啊，他说呢这个东西很简单，只要他说一些话啊，他就会收到港币呢八位数字的报酬。他问我应不应该做呢，他说他自己不是为了钱，因为呢刚刚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就要矿团，就是需要很多钱去扩充那个堂会，所以呼吁大家呢去奉献。他说如果我收了那些钱全都捐给教会，那就很好了。当时我就问他，你特别要来问我，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你觉得有一些问题，如果不是的话你都不需要怀疑，不需要问我呢，你早就做完了。他说也是，但是我不是为了钱，我可以全都捐出去了。其实我自己牧羊呢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一直不喜欢呢太直接去给答案的，因为我希望弟兄姐妹呢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呢那一次我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你想上帝没有钱吗？他需要你这些钱吗？实际上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教导我们，他教我们呢什么才是好，什么才是宝贵啊，女孩子怎么才是漂亮，所以卖给你很多产品，就告诉你你的价值是应该怎么样的。但是今世之子的聪明只是看见眼前，就按照这些世界告诉我们价值观去做的。而我们呢平常都一直给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去影响，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有这种的小聪明。其实我就想，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好像其他人那么勤劳啊，那么快啊，那么认真啊，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经历呢？管家为着自己可以那么努力，基督徒岂不是为着上帝，为着耶稣可以更努力去实践我们天国的价值吗？路加很清楚，他告诉读者，如果我们要好像这个管家这样学他的聪明，那么这个今世自己的价值观呢我们就一定要跟了。那个主人呢是夸奖那个管家聪明，不是因为他做对的事，而是呢因为他很精明地评估了自己所处的处境，然后呢按照他所能做的他就去救他自己。所以这种聪明对我们的挑战呢，不是要我们跟他的价值观，而是我们同样有上帝给我们精明的头脑，能够在威胁当中去抓紧机会，在这个路上 我们会面对 这些很多不同的人，就是今世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进入这个社会里面就会面对这些不同的价值观的挑战。但是我们选的路是走在上帝里面充满恩典的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最好，所以只有耶稣的话，他让我们长远的能够有一个持续到永远的恩典。或者基督徒最被这个世界影响，又或者遇到最多的今世之子的地方呢，这是你每一天的工作或者生活里面。有很多人以为在职场工作里面讲信仰就是单单传福音，做好见证，叫别人信主了。当然这些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要看见这个结果呢，我就想基督徒也太功利化了，就好像今世之子一样，只是要看到目的。实际上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在使徒行传里面，门徒很简单的，他们就走在一起，一起敬拜，一起生活。然后经文就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经文这里呢，人是被动的，是上帝他的工作，主动的是上帝，我们呢按照上帝的吩咐去生活，一起去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那这些不同的人就会给让上帝去吸引，让我们生命去吸引去进来。在职场或者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家庭，你的社区，甚至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要活出信仰呢，就不单单是叫人信主了，更重要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所以传福音或者是使人做门徒呢，都只是这个结果。在过程里面，我们是用今世之子的逻辑，用小聪明去达到目的呢，还是我们坚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有些时候我们想光明之子对比就是黑暗之子了，对吗？那我们当然不是活在黑暗里面了，我们认识神就是在光明之子这一方面。但是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光明之子的对比呢，不是黑暗之子，是今世之子。所以耶稣他讲的，能不能在这个生活工作里面面对这个挑战，而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想达到短期的目标，很快看到结果，那么呢那个今世之子可能就一定比你聪明，因为他只是看到眼前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那不单单有今天眼前的角度，更有一个属天永恒的视角，那么耶稣所讲的一定是最好的。你猜如果按照这个光明之子的逻辑呢，经文里面这个管家他可以怎么做呢？他应该怎么这样做呢？会不会他就跑去跟那个主人坦白一切，求他原谅呢？会不会他可以下定决心，以后可以尽力忠心去做这个工作，不再浪费主人的钱财？又或者是他赔钱给那个主人呢？可能他这样做呢会得到主人的原谅，但是也可能得不到原谅，解决不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选择做上帝喜悦的事，把这个财宝呢存在天上，而不是单单看眼前的好处？经文还没有完，耶稣在 16章1到8节讲完了这个故事比喻以后呢，他到了9到13节，他就把这个比喻的内容呢讲得更清楚了，就直接用到处理金钱的事情上面。经文说，我要告诉你们，要捐赠了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谋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当我们在有生之年，上帝给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金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它来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然后呢经文说，那将来我们帮助过的人我们会遇到他们。这里形容钱财有一个形容词是很特别的，它形容钱金钱呢是不义的钱财，因为金钱呢是今世的财宝，很容易呢就会把我们吸引到错误的价值观与行为。当我们离开这个今世的价值观，我们不让金钱去控制超越它有限的视角的时候，金钱才会成为真正的天上的财宝。从永恒的天国的角度呢，金钱本身的价值是很有限的，所以圣经形容它是一个不义的钱财。但是呢，如果用这些不义的钱财去跟其他人去分享，去帮助人，它就可以成为有价值的真正属于我们的财产在天上。或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金钱呢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是正当得来的钱，为什么会不义呢但是如果你想清楚，我们有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钱、时间、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都只是钱财的管家。要怎么样去为上帝去管理呢？就看你了。在第10节这里有一节经文，我们经常都用它来做一个金句的，就是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就是我们经常理解这里所讲的，就是在那些小的事情其他人看不到的，我们都要忠心，做大事才会忠心，没有错。但是这个经文本身呢有它的背景的，因为它出现的就在我们刚才讲那个故事跟耶稣所讲的解说之后，所以我们这经文的上面呢是在讲我们怎么样管理金钱。经文这一句出现在这里呢，这种什么才是小事呢？其实这是钱，这是讲经文里面正在讨论的钱。那些不是以忠心的管家来处理他们这物质的财富的人呢，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大事是什么大事，因为这些钱呢，我们有时候生活里面很需要的，所以我们看是很大，但是圣经说这些只是很小的事，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小事。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管理我们会经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大的事情。第11节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天上的财宝是真实的、真正的属于你的钱财。做金钱的好管家呢，就不单单是上帝托付的，而是呢把地上的财宝呢可以变成天上的财宝。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呢形容的地上的金钱不义的，很容易让人犯罪的，是小事， 你做好这个小事呢，上帝会给你更大更多的好的事。弟兄姐妹，金钱对你来说是不是小事呢？我们找工作的时候，那个薪水有多少重不重要呢？我想啊，就算不是最重要都相当重要了。又或者我们对家里的爱，有些时候呢让这个金钱呢影响了，就好像我们拿多少钱回家，这是我们爱家有多少。你的弟兄兄弟姐妹当中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实际上经文告诉我们，这些都只是小事，上帝给你多少，你为他好好的去管理。来到这里呢，经文都看金钱呢是一种资源，但是到了第13节，这出现一个更新的观念，这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心的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原来地上的金钱可以成为一个主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是一个奴隶社会，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很明白两个主人是很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可能很想就是服侍两个人没什么所谓了，把时间分一半半，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因为当时的人很明白奴隶的社会只有一个主人，金钱跟上帝之间就是这样了，没有两全其美，只可以有一种。所以弟兄姐妹，你是金世之子还是光明之子呢？我们没有人会承认我们是黑暗之子，但是我们无意之间可能变成了金世之子都不知道。我们都想是自己是光明之子，我们做很多事情啊，上教会啊，祷告啊等等啊，但是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都在做那个金世之子所做的东西呢？我们很需要另外一种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是按上帝的喜悦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去管理我们的时间、能力、钱财。有一天有两爷孙他们吃晚饭他们吃完饭了，他们就在聊天那个爷爷呢就讲了一个故事给那个孙听，他要解释给他的孙子知道呢，人的心里面有两个东西，就好像两只狼一样会打架的会征战的。这个两个这狼呢就是善跟恶，善呢这包括喜乐、平安、盼望谦虚、有同情心、慷慨等等，恶呢就包括发脾气了妒忌人呢、自高自大了、贪心呢、讲大话了、虚伪了、自我中心等等等等。那个孙儿很聪明，他听了以后呢，他想了一回，他就跟爷爷说了，那到了最后哪一个是狼呢会赢呢？爷爷就说，你喂养哪一个狼，那一个狼就会强大，就会打赢了。弟兄姐妹，上帝就给我们在人生的平台上面呢有一定的选择，在这个选择里面我们都承担当中的责任。你为哪一个狼呢，跟哪一套的价值观呢，它就会变成强大。虽然我们都信耶稣，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听很多的道理，我们读圣经知道很多，但是呢这个认知呢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去实践，去演绎出来，那你才知道究竟圣经的话语是不是 啊，你已经明白而且是实行，而且当你这样去活出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上帝，他会帮助你，他会为你开路。我们会遇见很多今世之子，他们很多时候呢好像很容易 就通过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宁可吃亏，然后呢走不同的路。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软弱，我们会犯罪，但是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在这个历程当中呢有不同的机会，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用他的心意去活我们的人生。所以究竟谁是真正的聪明人呢？箴言九篇十节这样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信者就是聪明。然后诗篇111篇十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真正的聪明实际上就是认识上帝，遵行主的话。在我服侍的机构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啊，我们就是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有这种的神学反思。我们读了圣经，听了神的话，但是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有时候圣经的世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有一个距离，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哇，我们除了平常有一些硕士课程训练牧者宣教士，我们也提供一些职场信徒可以去读的一些科目。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提供一些专题，就好像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一个主题是讲金钱的。所以这一次呢有一天是3月9号的晚上，我们有一个讲座是金钱的力量我们希望呢我们信仰跟我们面对的很真实的世界可以有一个结合，可以有一个反思，然后弟兄姐妹彼此鼓励，你看见其他人怎么样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学习所以这个讲座也欢迎大家来，是可以实体来到我们的在天导大学里面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在网上参加，是同步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也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看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料。真正聪明的人呢，其实就是认识上帝，遵行他的话。这条路呢，我们叫成圣之路，只要我们愿意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在主里面聪明的人。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单单有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同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听到知道你的教导，也让我们呢在面对生活不同的挑战困难的时候，可以选择合你心意的路，可以做你的金钱才干时间能力的好管家。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李院长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愿我们都能成为敬畏主的聪明人，更是能够遵行主的命令。好，请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求你接近我的心思意。